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民间传统文化中，祭祖是一项不仅必要而且非常自然的习俗。逢年过节，宗室祠堂乃至小户人家的祖先牌位前香烟缭绕，许多人不仅在先人牌位前祭拜自家的祖先，还不辞辛苦跑去名寺华庙向传说中的各种祖先虔诚祭拜，目的就是取得先人的庇护，消灾免祸，得财纳福。显然人心都渴望得到神灵的保护与帮助，但由于不认识真神，就把人当神，甚至是把死人当神来拜。其实回到圣经，就不难发现人类祭拜的心理需求由来已久。自从人类犯罪以后，就开始祭拜上帝，也就是说，人最初的祭拜对象是真神。人祭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上帝，更为了借着祭物的血为自己赎罪。因此，有神学家认为上帝喜悦亚伯献上的动物羊，而不喜悦该隐献上的地里出产植物，是因为亚伯明白上帝是生命的源头，明白赎罪要牺牲，需用血来赎，所以他见证的是对神的信心，而该隐拿到祭坛上的只是他劳力的象征，所相信的是人的血肉之躯。神是轻慢不得的，他所悦纳的是人遵循神旨意的奉献，因为献祭本身是表示对神的崇高尊敬与忠心，若无献祭的诚意，就已失去献祭的意义。从古至今，摆在人面前的就是两条路，一条是神的路，一条是人的路。我们选择哪条路，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是靠神还是靠人，并由此决定人生的结局是与神同在的永生，还是永远与神隔绝的永死。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让每一个听众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顺服神、传扬神话语的人。好，上一集节目里边，我分享了《创世纪》第三章四个主题中的最后两个，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第三章第三个主题是神对未来的设计。在第十五节可以看到，神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因为这一节是圣经第一处讲到关于弥赛亚救主降世为人的经文。经文显示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善与恶之间的漫长征战。但是神的儿女将来却会有最终的胜利。每个人都要面对试探，而且也只有靠主胜过试探。创世纪第三章最后一个主题就是救赎的教义。在人和神的愤怒之间，人必须有一个中保。正如法庭上，被告需要一位律师为其辩护。这位中保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为我们向父神求情，以赦免我们的罪。但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接受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救恩必须要靠着一个祭牲才能成就。耶稣在十架上成就救恩，成为了担当人类一切过犯的赎罪祭。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那条通往神的道路不是借着那棵生命树。第二十一节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杀了一只动物，来取动物的皮做人的衣服。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都会看到了那只流血的寄生。好了，我亲爱的朋友，那今天我们开始查考创世纪第四章的内容。这一章讲到了罪的后果，到底罪有多可怕呢？让我告诉你，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人因为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中毒，相反的，这一章告诉我们的是，人犯罪给人类带来远比误食果子引发食物中毒更为可怕、更为严重的后果。人因为不相信神、不顺服神，以致犯了罪，这罪导致他自己乃至全人类都要面对神的审判跟刑罚。我们今天也承袭了始祖亚当的罪性，我们都具有与我们先祖同样的性情。亚当带给我们所有的人这个败坏的罪行，这一切在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身上就显明了出来。亚当和夏娃还有其他子女，但是在第四章主要提到该隐和亚伯。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就表明亚当和夏娃当然不希望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会长久持续的冲突下去。夏娃生下该隐之后，他心里一定想，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神说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现在这个就是了。但是创世纪第四章八节记载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该隐并不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提到的女人后裔，他是一个杀人犯，根本不是救主。救主的降临是很久之后的事，相信起码要过六千年之久，在我看来甚至能是更长的时间。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的冲突一直在持续着。创世纪第四章第二节说，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好，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该隐和亚伯这两兄弟的故事。创世纪第四章一到二节讲述了他们两兄弟的出生以及他们的职业。该隐以务农为生，而亚伯是一个牧羊人。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很多解经家认为有一日指的是安息日，就是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的日子。 该以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这里表明，在一个特定地点，他们两兄弟带着祭物到一个指定的献祭地点来向神献祭。当然，这也表示他们是得到神的启示而在那里献祭的。希伯来书11:4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那么亚伯怎么会因信献祭呢？罗马书10:17，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神一定曾经向他们说话，告诉他们要怎么样献祭，否则亚伯不会因着信来献祭给神。亚伯是按着神的启示来献祭，但圣经却没有明显说出该隐是否有按着神的启示来献祭，仅仅记载了他是把地的出产献上，只是他所献的祭神并没有看重，以致发生了凶杀案。创世纪4:4-5，经文说，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也许有人说了，我不觉得该隐做错了什么呀。犹大书11把那些叛教的人和该隐来相比，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那么到底该隐走的是什么道路呢？该隐向神献祭的时候，他不是因着信来献祭的，他乃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献祭，而他所献上的祭物就表明了他否认自己的本性是邪恶的。神的意思是要带那个流血的祭牲来献祭，因为那个祭牲预表着那将要到世上来的救世主，你要根据那个代赎的基础到我面前来，不能靠你自己手上的工作来亲近我。该隐的祭物否认了人是与神隔绝的，他表现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当谈论到神是宇宙性的，以及人在宇宙内皆兄弟，那些自由主义者也是这样想的。我亲爱的朋友，但是你知道吗？今天的救恩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生下来本不是神的儿女，我们要重生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人跟神是隔绝的。该隐拒绝承认这一点。那么同样的，今天许多人也拒绝承认这一点。好，该隐的献祭被否认的第三个原因，那是人不能靠自己的善行蒙神的赦免和拯救。该隐却以为他可以那样来做。圣经在提多书的3:5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该隐和亚伯之间的区别不是在于性格上的不同，而是在于他们所献上的祭物。这两个男人有相同的背景，有相同的遗传，活在相同的环境中，那不是他们之间的差别，他们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献的祭物。那个祭物使今天的人类有所不同，没有一个基督徒会说自己比任何一个人好。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是因为他承认自己像其他的人一样，是一个罪人，他需要一个祭物，他需要有人为他而死，替他赎罪。保罗在罗马书3:25提及耶稣时，他说，神设立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保罗在罗马书的10:3，他又说，因为不知道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意了。实际上，这正是今天许多人的写照。他们企图借着宗教，借着加入一间教会来取得神的喜悦。但是，唯有借着基督，你才能获得神的义。因为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唯有他才是完全的义。罗马书的第四章二十五节，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就是说，基督为我们的义死而复活，他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八到九节，他说，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该隐的义是他自己的义，而亚伯的义却是凭着信心献的祭物，而那个祭物是预表基督的牺牲。我们看到这两兄弟一起来敬拜神，他们长得很相像，实际上有解经家甚至说他们是双胞胎，但是我认为他们甚至比双胞胎还要亲，他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但是该隐和亚伯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那不一定是性格上的分歧，他们的分别是在于他们所献的祭物，一个是凭信心而献上，而另一个所献上的祭物却完全得不到神的认可。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的第四章六到七节，经文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么为什么该隐发怒呢？该隐大大的发怒，竟而把同胞兄弟亚伯给杀了。在凶杀的背后，往往是潜藏着怒气的。主耶稣说过，凡向弟兄动怒的，就和杀人一样，难免要受审判。愤怒往往是由嫉妒引起的，而嫉妒则是由骄傲而来的。属灵的骄傲就是指没有意识到有罪。雅各书一章十五节，雅各说，私欲怀了胎，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怒气使该隐产生了杀人的念头，而他的怒气背后是他的嫉妒和骄傲。神就是这样的提醒教导他，神对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难道你不会有优点吗？通常长子拥有较优越的地位，他可能以为会失去这个长子的特权。神告诉他，如果他做得好，就不会失去长子的地位。那他要怎么做才算行得好呢？要行得好，就是要拿神所悦纳的祭物来献给神，就像神悦纳亚伯的祭物一样。他所献上的祭物就是一种牺牲，而且也是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该隐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很愤怒。神对该隐说，罪就伏在门前。通过伏这个字，创世纪的作者暗示了罪恶好像野兽在暗处藏匿，猎物一经过，他就立刻跳出来扑向猎物。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比喻。现在这个猎物是该隐，如果他不小心提防罪这只野兽，那么罪就会伏击他。很明显的，该隐并不知道罪对他来说是何等容易叫他受伤的。 当神告诉他说罪就伏在你门前的时候，我相信神是说罪就像一只野兽那样伏在他的家门口，只要他一踏出家门，那只野兽就马上扑过来了。他必恋慕你，这句话中的恋慕与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神对夏娃的审判宣告中所使用的恋慕是同一个词。罪不单是蹲伏在门口且恋慕该隐，是要控制和迫使他作恶。经文说你却要制服他，是神对该隐的警告和提醒，给他选择的机会。他可以选择献上好的供物，也可以选择不杀弟弟亚伯。神预先提醒该隐，彰显出神的慈爱。神希望能够把该隐从罪中救回来。遗憾的是，该隐并没有领会到神的良苦用心，反而是执迷不悟。他因为愤怒而对同胞兄弟就起了杀心，最终走向罪恶的深渊。创世纪的第四章八到九节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的确是一个很无耻的回答，这表明他不关心他的兄弟或不尊重他的神，他设法来遮掩自己的罪行。但是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六节说，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如果你有什么秘密的罪，最好三思，你最好立刻对付他们，因为终有一天，这些见不得光的秘密罪行都会在神面前敞开。神已经知道这一切，你最好还是向他坦诚地说出来。该隐拒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是多么无耻且无理的回答呢？这个回答不仅显示他杀人之后完全没有悔意，而且也表明他不把神放在眼中，这是何等傲慢的心态呢？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十节，经文说，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四节他说，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的血是有声音从地里来向神哀告，要神按着公义为他报仇，讨那流他血之人的罪。主耶稣的血是有声音的，要神用恩典待人，赦免流他血之人的罪。基督的血并不是控告我们，所以这些所说的是比亚伯的更美。创世纪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说，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神惩罚该隐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不管他怎么样耕种，地不再为他效力了。第二，他要离开耶和华的面。第三，他要流离飘荡在地上。流离飘荡是描述一个人无家可归、四处漂流的惨况。犹太人认为，这种没有家、没有根、不属于任何团体的人生，实在是生不如死。这是该隐要面对的惩罚。的确，亚伯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神哀告，这个血是因为一个兄弟犯的谋杀罪行而流出来的。创世纪第四章十三节说，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如果该隐的刑罚过重是他所不能背负的，那么为什么他不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求神怜悯他呢？那个刑罚对他来说是过重的，但神要为他预备一位救主，只要他回转归向神就可以了。创世纪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创世纪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这段经文就表明耶和华是公义的审判者和拯救者。虽然该隐像他父母一样不肯承认自己的罪，但神在公义中仍有怜悯，包括第一，答允他所求，不要求他偿命或者立刻把他处死。顽梗罪人如该隐也可以求怜悯而获得垂听。第二，该隐不能见神的面，但仍得到神的保护。第三，该隐的记号让我们想起神为他的父母所做的衣服。该隐觉得神的刑罚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重了，是他所不能够承受的。他还担心将来当人口增加的时候，那些遇到他的人会杀死他。神答应保护该隐，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该隐所受的刑罚和他父母一样，都是被驱逐离开耶和华神的面。该隐的谋杀罪受到神严厉的惩罚，神审判人的一切罪，并且适当的给予惩罚。这并不是出于愤怒和报复，乃是要改正我们，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因此，不要怨恨神管教我们，我们反而应该要借此机会改变与神的关系，与神来和好。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位信徒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谋杀了亲兄弟，受到的刑罚是被驱逐离开耶和华神的面。他觉得这刑罚太重，而对今天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一定会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可无论是该隐还是今天的基督徒都知道，离开神的面就意味着与神隔绝，意味着灵性和肉体上的双重死亡。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些罪人的后裔为什么需要重新回到神面前的原因了。生命要得蒙救赎，从向神认罪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